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天汪夜谈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3节。这一节主要的主题是在讨论有关于暗示方面的技巧。有关于暗示的话呢，我记得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讨论过了有关于暗示的一些方法。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主要是讨论到物质世界的自己是以暗示，也就是建议的方式往我们的内在去送我们的建议。因为任何事情的物质化必须由内而外，所以对外在自己的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暗示的方式向我们的内在建议我们所希望走的那一条路。而我们的内在是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把内在的信息透过来给我们，这里就可以形成一个蛮有趣的画面。就好像有一个村庄是在森林里面，那外面世界的大电力呢，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把它传输到山林的村庄里头，而山林里头的人民呢，想尽办法想要尽量挖，能够把它挖通。一旦电力线这个能量能够传输过去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村庄里面的人民就可以使用外面供给他们的电力。记得我们昨天在讨论灵魂永生的有关于能量调和点，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外围是被一个电信实相的固化情感所包围着，而这里所说的固化情感就是所谓的笼内的情绪状态，笼内的情感。所以主要赛斯在谈到物质宇宙的话，他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就是以情绪能量来描述。情绪能量我们叫做意义单位 emotional energy， 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我们在物质界，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是由能量所组成的，那这个能量就是由我们的情感所组成的。每一个人的能量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情感状态都不是很一样。佛教所说的一切唯心造，那个心其实当然是我们的心智，但是心智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所组成的。赛斯说他是能量人格元素，那么换言之也就是由他的情感能量所组成的元素。那么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一样是由情感所组成的呢？当然是嘛，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特殊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特质，我们叫做初始信念，或者是你可以称它为一个人的天性，或者是叫天赋。那么天赋是不是仍然由心智所组成的呢？这个心智有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整体的转世经验跟他的内在所拥有的特质？当然有嘛。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因为所有的情感状态，所有的情绪状态，我们都记录在我们自己的组织胶囊里头。赛斯根本就不需要问真根罗，他就可以知道真根罗的所有的情绪状态，所有的心智的程度，以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以前有过的经验。这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当然是这些心智都是可以读的，而且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他的情感状态也是可以读的，或许我们叫做读心术。一些通灵人士你去找他，他可以把你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也会涉及到未来，而且也有相对的准确性。但是能够读到你的信息，或甚至能够知道你未来是什么样子，未必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指导你。就好像赛斯想要指导真根罗，他也只会在一个程度上做一些小部分的调整。 那么既然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根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那么能量就是情绪，情绪又是能量，而情绪能量跟心智是产生关系的。各位可以去用这种概念去继续推下去，我们可以用一个想象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我们在灵魂永生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上个层面或者是五度空间，他们是用能量交汇点的方式来调和他们的能量到这个物质世界来，所以有绝对的调和点，主要的调和点跟次要的调和点，以及无数的其他的调和点。那么以调和点的角度来看，在昨天我曾经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跳离这个物质世界这个三度空间的话，那么除非你的能量状态跟第五空间的能量状态是同一个类型，也就是我们调和到可以进入到第五度空间，那么当然的话你就直接的就到了第五度空间，因为其他的次元并不是在别的地方，它是穿透到我们这个世界。所谓的穿透不是透明的意思，是直接就处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只是频率不同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的能量状态能够调和到第五度空间的能量频率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天堂有什么彼得在锁门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是经过什么王啊，什么阎罗王什么王的来印证我们是不是已经到达某个程度。因为你的能量只要到某一个频率它自然连你还活在人世间的时候都可以活着穿越到别的次元的，更何况当我们结束了我们的人生之后，或者是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因为没有自我的操作，有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在引导，所以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灵体是很容易穿越到其他的次元的。那么当我们穿越到其他的次元，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全部都忘记了？因为那个能量的调和状态不同嘛，所以我们还是记不起我们到其他次元的状态。所以能量的提升或者是感情的提升，这对我们在人世间的每个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那你怎么样去提升你的能量状态呢？在昨天我们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前习图，或者是叫心灵蓝图。我们的前习图的那个 pizza 那个每个片段呢，我们都补满了以后，当然我们的整个能量就全部都提升嘛，就好像你在造一个飞机一样，你把所有的零件都锁上去之后，那么飞机就可以开始起飞了。所以所有的次元其实是以频率的方式在起魂。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可能到十二层天或者是到地狱去，其实都取决于他自己的频率状态。就像我昨天提到的那个道瑞制药的第86则，每个人的频率状态都会引导他到其他的层面或其他的实相。而既然这个实相不只是三维有可能是四维、五维或更多的维度，那么以四维的角度来看的话，四维的角度是我们现在的三维再加上时间的同时性，也就是你现在年轻到你老了，它其实可以在更高的维度上可以看出它的整个变化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四维空间。那么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们的能量状态从我们的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能量的变化状态。而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有可能是吸取很多新的能量进来，就好像道瑞资料所说的，目前的这个地球它处在一个极大的变化状态，尤其是在心灵能量方面的变化，有很大的新的能量已经灌注到这个世界来。所以如果你去看30年前的书店跟30年后的书店，你会发现书店里面摆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现在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看有关于身心灵方面的资料，在 100年前、200年前啊，只要你是通灵的话，你就会被抓起来，当作是女巫，用内巫的方式把你烧死。但是当今的世界，如果你有很特殊的能力，现在的状况你有可能没有杀身之祸，不过有可能那些比较高级的情报研究机构啊，会邀请你去，或许想要用你的特殊的能力。所以现在的电影多的是 X 档案，把一些超能力的人呢，把它集合在一起，反而变成一种国防的武器之一。我们在前两次课程，我也以赫兹金的能量层级来说明了，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他们研究了不晓得多少的建树，而且是可以重复实验，是不会出问题的。他们把能量分为17个等级，这是科学家所做出来的资料，而这个17个等级呢，其实也是跟情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这个人的情绪能量状态到什么程度，那么他就是在某一种能量的层级之内。赫金斯也提到，最高层级的人或者是更高层级的人呢，只要他临在场，就把所有的人的能量立刻的就拉高了。当然不是永远的拉高，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呢，它会对周边的人有一个程度的影响。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赛斯资料，如果你念赛斯资料，我们先比较天真的用一种想法，你把所有的人都把它当作能量，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当作是能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能量的情况并不是立刻你要它改就能改的。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不要伤心啊，没什么事啊，你觉得他会不伤心吗？因为他的能量层级处在某一种状态嘛，那这个状态他没有办法跟你现在的层级来比较，比方说他现在内心里面是很大的报复性，很大的谴责，而你呢，你是充满的仁慈的，充满的有爱的那个层级的话，你们两个人的层级是有差别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确是有一个能量的层级，而且这个能量的层级，如果你按照肯威尔伯的概念来讲的话，如果各位你看过肯威尔伯的万法简史，其实万法简史归纳到后来，它也是一样把人类的意识状态用情绪的方式，分为不同的层级。而这个能量层级或者是意识层级在往上攀爬的时候呢，常常一头是已经接触到了上个层级，而另外一边呢，自己的脚却踏在下面的那个层级。所以这个能量的层级的提升或者是意识层级的提升，有一点像蜗牛一样，爬一点又叠一点，然后呢又爬一点又叠一点，最终来讲的话它是往上攀爬了。可是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很了悟了，我已经写了赛斯资料啊，我已经懂了啊，我已经内心里面没有什么怨恨啦，我也知道一切都是能量的层级啊，我也知道只要我的内心里面尽量不要朝着火刃处罚轻蔑谴责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我肯定我自己我的能量层级就可以往上提啊。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好像赫斯金所说的，大部分的人，穷其一生的力量，他的能量层级，大概最多只能提高到50度。如果没有真正在学身心灵的话，那么一般人的话，他的能量层级，只能够大概是提高50度了。那他的数量级的话是从20一直到1000，所以提高50度的意思就是他大概是跳一级到两级，按照他的17级来讲的话，可能在底层的话跳的比较多层次了，但是在上面那一层的话多了50，最多只能跳一级。那么刚才我已经提过了，我们这个物质实相了，依照霍金斯的说法的话，可能至少要到700以上，你才有可能把你的能量，调和到跟内在的能量状态是一致的，然后你才能够穿越到其他的次元，这个叫做彻悟。 而这个能量层级当然不是以外在的自我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还有内在自己嘛，所以等于内在自己的那个心理蓝图或者是前习图的话，似乎就好像是银行的存款单一样哈、哦。这个转世自己呢，它存了多少的能量，一直到整个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能量层级哈、哦，能够离开了这个物质的层面，我们就离开了物质层面了。那么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来讲的话，我们那一天也讨论过了、哦、如果你更接近这些、高能量的人，好，如果你在知识上不断的往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赛斯的教导是，如果你透过暗示的方式，暗示的方式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呢，你忘了你自己的层级状态，也就是暂时把你眼前的状态呢，把它移转掉，用暗示的方式，用建议的方式去触及到其他的能量层级，其他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让那边想要挖电路线过来的内在自己、哦、能够很快的跟我们这边接通，而不会受到我们的自我的阻挡。就好像之前我提到的那个概念，我们说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本身是我们限制在某一个部分嘛。那你内在的信念呢，它当然包含了所有你要完成的那个状态，所处的次元不同嘛，我们在这个次元，我们看不到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而我们的内在自己，它不受固化的情感所限制，也不受时间线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内在当然知道我们要什么东西嘛。那么用一个脑筋急转弯来问各位哈，你觉得我们说我们用暗示的方式，这个暗示当然我们是说，我如果这样暗示，那我就可以创造那个暗示的结果。各位去思考一下哈，我们是处在三度空间，我们对未来是不知道的，也不晓得这个五次元当中它不断的在穿越进来又穿越过去，他们有他们的方向，而且他们根本知道所有的线路嘛。那在前面一节，也就是322节哈，这一节最主要的是在谈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而这个创造性的自己呢，它虽然在物质界，可是它没有受到物质的影响，它是可以把这个资讯往上面去传的，也就是我们的想法往上面去传的。那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它提到我们的创造性的自己，它完全可以精密的计算，而且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在说什么呢？这个在说的意思是，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内在是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现在的能量层级以及我们要走的方向是往哪里走，他能够计算出非常精密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做建议的时候，我们的创造性自己，他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能量状态以及我们的位置，怎么样调和到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走的那个路线上。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谈到暗示之前，也就是对内的 suggestion 这个建议之前，对我们的内在建议之前，他必须要先谈创造性的人格。那么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内在的能量层级当然是远远高于我们的能量层级，因为内在是汇合所有转世自己，可能是自己对等自己、平行自己，替代自己，把这些所有的自己全部汇总起来，那么它的能量层级当然是远远高于我们嘛。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想尽所有的办法要让在物质界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必须要往哪个方向走，哪个是可以走的路，哪个是在我们的可能性的范围之内可以走向价值完成的那一条路，所以才需要透过第二个人格叫做创造性的人格来精密的计算，来看看方向应该怎么走。所以为什么不是用自我去控制我们的人生创造， 而必须透过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去往上面去传递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创造性自己会根据你传上来的这个情况来调整，如果你愿意接受到什么样的能量层次的，所以它可以引导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把这个管路把它接通。那也就是我刚才那个脑筋急转弯的意思是说，到底我们的内在了解怎么去创造比较多，还是我们了解创造比较多？答案是很明显的嘛，我们的内在了解比较多。那谁的 idea 比较好呢？谁的观念比较好呢？是外在自己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比较好？当然是内在自己啊。好，我们内在自己有所有的整体自己的心智啊，所以各位去看哈，以资料面来讲，以心智来讲的话，当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比我们多得多。以方法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内在有更多的可能性的选择跟方法。那么以能量的层级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的能量层级远远高于我们在物质界的层级。我们在物质界受到两个严重的限制，第一个就是我们被限在于固化的情感的金属网里头。既然叫做固化，好，那固化的能量或固化的情感当然会限制我们的能量或情感的操作嘛。我们已经被固化在物质实相当中，由我们的内在供应某一种形式的能量嘛，这已经是被限制了。但是我们的内在没有受限制。第二个，我们受什么限制了？我们受到我们的情感性的围场所限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精神性的围场，但是精神性的围场它讲的还是心智的围场。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从它的英文去了解，因为它的英文是 mental， 也就是它受到心智的围场所影响，而心智的组成又是我们的情绪状态，又是我们的能量状态，所以我们受到两个限制。而我们的内在呢，我们的内在所供应出来的信息不但具有创造性又具有可能性，而且一次出来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它都已经整理好了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在提到说，我们用 suggestion， 也就是用暗示或建议的方式向我们的内在请求用某种方式的把这个能量输送过来的时候，当然我现在把它转成用能量输送过来的这种说法了，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当然有物质性，也就是初级的物质化的东西嘛。那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物质化，我们的内在所要物质化的部分是远远高过于我们嘛，也就是内在所能够输送出来的情绪能量或情感能量到我们的自我身上的这个部分，这样讲好了，假如他送过来的是10000啦，那我们可能收得到的是100。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用暗示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暗示也已经把我们的某个部分朝着一个限制性的部分向内在请求支援。但是这种请求支援的方式常常是高于我们现在的能量层级，因为如果你没有高于你现在的能量层级，那你又为什么需要去祈求了，去恳求你内在按照你的意思去完成？你本来就可以完成啊，你就不需要请求啊。那么你现在请求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做不到，你希望你的内在给你吗？那么假如你把请求这件事情当作是你创造性的工具的话，我只能说那个是把能量层级在一个短时间用假象的方式把自己往上提一个能量的层级，也就是你用高于你自己的能量方式去祈求你的内在用这种方式把资料送过来。但是其实你的内在送过来的资料是所有的资料，现在只是我们能接收到的部分。就好像我们在谈到的以自我的信念的话，我们能接收到的就是我们内在送过来的大片的可能性的资料当中的一小部分吧。那么我们今天用暗示的方式也是一样啊，我们希望 我们做不到的那个层面，用暗示的方式向内在去取得这个能量，而内在其实送过来的能量有可能远远的高于我们祈求的那个部分。只是我们如果用暗示的方式，我们就先把我们现在能接收的那个管道暂时把它用内心用心灵专注的力量把它扩大了。一旦我们用暗示的方式，似乎我们现在的这个能量层级就不是我们的原来的能量层级，而是我们比我们现在的能量层级高一点。那么只要我们的能量层级高一点，我们能够接受到的内在信息当然就高一点嘛。并不是你创造什么，你用你的暗示的方式去取得什么，而是你用想象的方式把你接收信息的管道扩大一点。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好处就是你的自我不去限制某些输送进来的能量，所以你说得到吧，你能够意识到内在送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提到调和点吧，我们的内在的创造性人格它可以帮我们去调和，因为它的能量层级是比我们高的。那么之前所提到的那个威力人格在群体事件所提到的，我们有许多威力的人格，不管是我们的威力人格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也好，然后呢，当我们用暗示的方式，也就是向内建议的方式呢，意思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灵的这个强度上去加强了，我们用挥自己的方式，先暂时不用自我控制的方式去接收这些心智内容，而不是去阻挡内在的创作的过程。各位，我们如果完全按照我们的内在创作过程的话，就如同赫斯金的这个能量层级表的那个700到1000，它是完完全全内在怎么样想你就怎么样的能够按照内在的意识去做，而且完全可以用到内在的心智。这种人在物质世界的创作他根本不需要透过什么暗示了。那我们现在假设说我们的能量层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为了要让自己的层级高一点，我们只有用暗示的方式，暂时先把自己先忘记一阵子。在忘记一阵子的时候呢，在那个 moment 我们的内在才有自由度来把他们想要修复我们这一边的，或者是把心智内容把情绪能量送过来到我们的物质个人的自己的这一边，才变成有可能。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才会提到我们的内在想尽所有的办法，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把所有的信息想传递到我们这边，而且一传就是所有的方法都有的，而我们只能用暗示的方式把自己的层级稍微拉高一点。所以当我们用暗示的时候呢，常常必须要用催眠的方式，尤其是用催眠的对话，而这个催眠的对话通常涉及的不是时间，而是情感的强度。我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把内在送过来的信息跟心智把它锁住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目前的情感的层级方式，我们所能够收到的能量被锁住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解锁？如果我们能够解锁的话，我们可以接收到额外的能量，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内在，把内在创造成是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创造出来，而是它本来就在那边的，本来你就可以取到的，你是意识不到，你是知觉不到这个能量状态，所以你被你自己的能量层级所锁住了。如果你的能量层级，你的情绪能量越往上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能量的层级会往上移，一旦往上移的话，你的线路方式接收到的内在能量，内在的信息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所以关注我们的心理蓝图，画我们的前期图，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内在的能量状态能够一致，能够调和。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三次元，当它调整到五度空间的时候呢，它自然穿越到五度空间。所以也可以反操作，像我们在灵魂永生提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有绝对的能量调和点，有主要的调和点，那既然有内在往外的调和点，它把能量往 更小的方式变成固化的方式输送过来，好不容易才把那些营养物输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接收这些小能量的时候，如果我们接收的能力越大的时候，从内在既然可以调和到外在，外在当然可以调和到内在啊。一样的情况哦，我们既然在这个物质世界哦，如果我们的能量有不同的层级状态，所以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物质化的能力有所不同。那么假如我们透过刚才讲的建议，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暗示哦，透过暗示的话，我们先假想自己是另外一种状态，我们必定要透过类似像催眠的方式，放下自我的方式，才有可能做暗示的动作。所以各位，你也可以把赛斯新华当作是一本能量的提升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部分。比方说赛斯不只提到暗示，也就是建议，他还提到像联想啊、想象力啊、冥想啊，这些都可能取得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信息啊。多接近能够增加自己的能量的这个人事物啊，比方说他常常讲说，你要多把窗户打开啊，你要清洁啊，你要去接触花草啊，你不要想自己的病症啊。如果我们不限于文字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可以看到赛斯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调整他的能量调和嘛，也就是在调整他的能量坐标。调和点就是坐标点。多学赛斯资料，是不是在知识上在多次元上面能够很快速的让我们的能量层级往上提升？因为你就不会只有一种概念，只限于目前的这种物质的群体概念而已。多肯定自己也是一种把自己能量层级往上移的方式嘛。比方说像我们知道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玩电脑游戏呢，孩子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呢，因为能够让自己的创造力表达，能够把这个电完成，然后他会有一种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肯定的感觉。所以一个人一旦肯定了他自己，他的能量一定会增加。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在赛斯的教导当中，他不止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的先生，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你绝对不能给他不好的言辞，不能给他压力，不能责备他。而赛斯本人也很少用这种责备的方式去对真或者是对罗。各位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很愤怒的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那么你的能场是什么？我们按照赫金斯的能量表来讲的话，当一个人是很愤怒在指责你的话，他必然觉得你很不好。当他觉得你很不好，你很不该的时候，他自己的能量状态是非常的不好，不然他无法产生愤怒的情绪。如果他无法产生愤怒的情绪的话，他怎么把这个愤怒的言辞用在你的身上呢？你可以说哦，他恨铁不成钢了，但是你要产生那种情绪状态哦，一个愤怒的谴责的情绪状态，能量的层级只有50而已耶。而对接收到别人的指责，别人的轻蔑谴责的个人来讲的话，就算他因为是觉得自己不好而努力的去改善，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当他觉得他被人家谴责了，被人家看不起了，那么他的能量层级才75而已，所以他会否定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把他现在的状况，就算他能把状况做好，可是他的能量层级是很低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方输送过来的惩罚的这个能量层级，基本上又更添加了他自己的能量往下跌的情况。所以当一个权威者，不管你今天是父母也好，你今天是老师也好，或者是你今天是非常有权威的上司也好，如果你用权威的方式在指责或者是在教导别人的话，基本上你对对方不会在能量上有所帮助。那么能量上如果没有帮助的时候，他就根本没有办法用他现在的能量往上提升，去接受更高的能量状态。那么 假如有一个諮商师用责骂的方式，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所以大家可能会害怕他，或者是觉得哦很受用，被骂一骂觉得好像问题解决了。这种方式只是产生依赖感，产生崇拜感，而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个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能量等级的。但是创造性是可以的，当你完成一件创造性的工作，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你会自己自觉得意。当你觉得很得意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能量状态是怎样，你会发现你的能量状态好得不得了。我们喜欢做创作的人，喜欢有创意的人，常常有一个新的创意，然后表达出来以后呢，觉得效果非常好，你去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对别人的看法当然跟自己的情绪状态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昨天我所提到的内容，不是对方伤害到我们什么，不是对方做对或做错什么，我们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用所有的事情来增加自己的能量状态。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原谅对方啦，我们要宽容啊。那么这种状况显然是一个蛮高的一个能量层级。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不但不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能量层级，反过头来呢，它会让我们去谴责我们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是很没有用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假如说一只鳄鱼跟老虎在荒野上遇见了，那么老虎跟鳄鱼呢一打起来的话，老虎也是一种能量状态嘛，鳄鱼也是一种能量状态啊。可是谁的能量状态赢过另外一个人的话，不是前赢就是前输嘛。前赢的话你就把对方吃掉了，前输的话你就当人家的餐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能量层级不要一次的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个状态。就连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是一样，我们的免疫细胞的军团碰到外面的病毒，不管是什么样的病毒，甚至包括所谓的肺炎病毒，我们的免疫细胞如果强过对方，我们就把对方吃了嘛。那对方如果强过我们的免疫细胞，他就把我们的免疫细胞吃了嘛。而且他可以寄生在我们的免疫细胞上，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难题嘛。所以能量好的，抵抗力强的，他就算碰到病毒，他很快的把对方消灭掉。如果我们的身体差了，那么碰到病毒了，我们一下子就可能会重病甚至死亡。所以当我们在做能量的提升的时候，比方说这里所说的暗示，在做暗示的时候，你不要这种暗示根本超过你能够处理的范围嘛。你暗示自己要当美国总统或者是诺贝尔的得主，那这样能量层级差太远了，没有办法调和到那种状态，所以说再怎么暗示也没有用。赛斯在私人课里头，最近几节课甚至用到用输送能量的方式，大概527、8节，这两节当中呢，老赛干脆老生出马，把自己的能量直接输送过来，那有用吗？有啊，当天有用啊，因为输送过来啊。可是第二天罗就说，那个弯的变直了，怎么又变弯的？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能量的状态，不要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下个什么愿望啊，用什么暗示啊，或者是用什么信念啊，或者是听别人什么样的冥想啊，希望把我们自己带到一个更高明高超的部分，你还不如老实一点去看看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刚才提到的那些方法其实都可以用，比方说像想象力就很好用了。比方说你想象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孩子，他是你多世以来已经失散多年你所最爱的那个伴侣，好像神隐少女千与千寻，然后找到你的所爱的人， 在情感上哦，当我们产生了那种情绪状态之后，然后我们再看对方的话，我们甚至连我们的身体的感受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啦。但是如果你跟别人相比，你觉得说哦，别人的先生或太太怎样哈，啊，他的漂亮啊，他的温柔啊，他的什么东西，那这些特质好像在你的伴侣上看不见的话，当你有这些想法，你会觉得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啊，不是那么可爱，也没有什么感觉啦，就觉得好像真的好讨厌哦。那么能量的层级哈，就当然往下跌了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现在知道能量层级了，然后我用原谅的方式，我用爱的方式，但是问题是你吃得下还是吃不下？如果你吃不下，那你很快的不但没有办法增加你的能量层级哦，反而是往下跌。所以有的时候当有愤怒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让这个愤怒用一种好的方式把它释放掉，因为它存在就是存在。不过我们永远可以把爱好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然后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假如你内心里面真的放了一份爱的感觉，然后以想象的方式去珍惜，那由于爱的频率，我们自然而然会将我们的能量往上提升。因为所谓的能量就是爱的能量嘛，就是一种情绪能量，只是我们现在消化得了消化不了而已。我们必须要了解哈，是有一个能量的层级，而不是你要怎样就能怎样，而是你要看看自己的能量的情况是怎样。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能量往上爬升，能够符合我们的内在的能量状态，能够调和进去我们的内在的那个价值。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创造当中会取得更大的能量。所以当我们在做暗示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马上把暗示的事情忘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能量层级是不同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往内在去送，而我们本来是接收不到这种能量状态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用暗示的方式去取得。所以当我们做暗示以后马上要忘掉，因为如果不忘掉的话，你自我马上就把你的能量层级拾起来了。最近我们在讨论的这些部分其实都跟我们的能量层级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以创造力来讲的话，是最容易取得你的能量层级的一种方式。刚才介绍的那个想象力也是一样嘛，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枕边人想象成你们生生世世都在相爱的，而且是好不容易才寻找到的，千里千寻才找到的这个爱人，当你用这种感觉去感觉他，不要看他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随时不只是你的能量在提升，而且甚至你的身体的感受也会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赛斯在他的私人课有谈过很多次有关于夫妻相处，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必须要用想象的方式才可以把自己身体的感觉启动。那么联想啦，或者是冥想，那个都是有帮助的。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啦，以多次元观来看现在的这个物质现象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碰到让你受伤的人啊，伤害到你的人啊，让你很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用法，一个用法就是借由他们，能够完完全全把你自己的生生世世锁着没办法开的那个心结开掉。因此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把自己的能量层级，借着宽容，借着爱，高度的提升到一个程度的一个方法。当然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可以，因为是这样的人的关系，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减到了那种完全陷入谷底的境况。所以我之前在介绍黑暗也是一种力量，那些戴比福特的书或者是安吉利斯的书，他们所写的书，或者是一些宗教宗派，他们把让你受伤的人把他拱在最好的那个位置，然后去祝福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反向操作了。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操作不起来，就暂时不要用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不要太过于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接近好的事物，接近美的东西，接近阳光，接近让你高兴的事情，吃你喜欢吃的东西，跟好朋友，尤其是正面的好朋友在一起，这些都是能够增加自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今天我本来是想对暗示做一个开场白啦，那我觉得我很想去把这个暗示的特质解释清楚，因为有的人会以为你用暗示你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方法，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来创造出什么，其实只是放松自己锁住的能量而已啦。而且当你在做暗示的时候，为什么他必须要马上去忘记，马上转移你的焦点到其他地方，就是因为你不要又回到你原来的那个能量层级。假如你认为用暗示好像拿了一把大刀可以随便乱砍的话，那我们就对能量的次元观，或者是能量的传递方式，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跟自我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没有弄清楚啦。然后这种操作方式还是回到用自我在控制，如果完全回到自我在控制，那么如果你控制的方式跟内在的方向不一样的话，那么不只是你得不到暗示的好处，反而你会因为这种暗示的关系产生跟内在脱节的现象。因为暗示联想、想象力跟冥想算是赛斯的很重要的主菜之一啊，所以我今天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暗示的技巧。那其实我今天所解释的内容跟我要细述的这个323节的内容，其实也把整个真正要讲的精神已经大概描述了大半了。因为我有答应一位朋友，我会在今天的课程去回答他问我的问题，所以看来我也没有办法正式去上今天的323节。这位朋友是因为我那一天提到我没有戴眼镜，就跑到店里面去买东西，所以他问我他女儿的问题。他说我的女儿快5岁半，患有先天性的高度散光，一般散光是200度就算高度的，而它是350到400度，也就是高度的双倍，也就是散光情况很严重了。曾经有个通灵的朋友在孩子2岁的时候就警告我们，他的眼睛有伤要注意。那当时生活中并没有发现小孩子在视觉上有什么异常，加上搬了2次家也忘了这件事情，到最近因为学校检查觉得视力偏弱才到诊所去诊断，结果裸视是 0.2， 戴上矫正眼镜也才到 0.3 而已，我才惊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眼科医生说认真戴眼镜矫正的话1年半大概可以到 0.8， 为此我积极找了中医以及研究金经的教授，大概是经络的意思了，询问有关于眼睛的问题并且治疗。他们认为跟五脏六腑的机能损坏有关，眼睛的问题是外在的反应，目前持续努力的1个月，裸视大概可以看到 0.6 左右，才1个月就增加了，从 0.3 到 0.6 才增加1倍了。我的孩子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看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清楚过，所以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模糊的。但他常问我为什么他咳嗽这么久还不会好，他可以列出一堆他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这些不喜欢吃的食物就刚刚好是这些医生所提出来的观点是符合的，所以我现在帮他找合适的医生做全身的调整，希望他的眼睛能够因此变好。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这算是孩子的生命蓝图吗？做母亲的我能怎么用心灵层面辅导这个小小孩呢？虽然接触赛斯资料这么久，我还是摸不清头绪，尤其是处理自己孩子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纯粹是提供你当参考。这是不是孩子的生命蓝图？我们不如以他的 能量的层级来看，因为如果涉及到生命蓝图，这个生命蓝图常常是跟他的所有的转世自己跟他的内在可能性的自己都有关系，但是这个人的能量层级到什么程度，他受到的影响会产生某些状态，这种情况是常常会发生的。他有这样的特质，那么以这个特质来讲的话，这位朋友不是提到吗，他两岁的时候他有他的好朋友跟他讲说这个孩子的眼睛是有问题的。而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不久前我们才上过的课程，我们的外在感官其实是不能看到任何东西的，眼睛是不能看到东西的。如果你的意识不在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虽然你的肉体是有眼睛，可是它即便是张开，它还是看不到东西的。所以是透过心电感应，透过内在的方式在感应外面的世界。而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肉体的眼睛之外，他要看到东西必须要由内在来的，而内在牵涉到这个个人的情绪能量的状态，或者是他的能量层级的状态。我介绍你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没有改善不了的视力，这本书还附送冥想的光碟，这是马丁布勒夫曼所著的，出版社是生命潜能，翻译者是林瑞堂。这本书主要在谈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以及心而上的眼睛是怎么样的一种配合方式来看清楚自己的视力。而每一个视力的问题，包括近视、远视、散光或老花眼，都可以透过内在意识而得到改善。这本书是有数以千计的人透过这本书的介绍而改善他的视力，这是一本有关于改善视力的书，以内在程序的心灵为工具来帮助或者是启动自愈能力来改善眼睛的视力。这个作者是一个德国人，自己本身曾经是一个眼睛有障碍的人，而且是大量在研究身心灵方面的书籍。他是从一个自认疾病末期的而且视力非常的不好的人，经过重新设计自己的意识感知，到后来领悟到能够创造他自己的感知，而且眼睛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他到世界各地去开班，去分享他的改善视力的经验。这个作者提到，每一种眼睛视力的状态是跟压力以及失去平衡是有关的，而每一种视力状态的背后都有其对应的人格特质。比方说你提到的这个散光，为什么有散光的现象，是外在看东西是花散的，不容易聚焦，而内在也是如此，经常的让自己没有办法聚焦，总觉得自己是不够好，而未能聚焦在当下，去赞赏自己所选择的美好。这是有关于散光方面他的看法。那有关近视的话，近视的人看离自己近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看得比远的东西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近视的人通常需要更大的隐私，可能会有四周世界退缩的意念的行为，能量注意力的朝向内部而眼里外部，对未来有一种恐惧不安的感觉，这样的状况比较容易产生近视。那眼视呢？眼视是这样的人比较看自己眼的事物比看离自己近的事物要清楚，原因是因为他的能量呢，注意力的方向是向外扩展的，也就是他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外面的人的感受，不容易重视自己的感觉，比较在乎的是外面的人是怎么想的，而不会重视自己的渴望跟感受，别人的比较重要了。所以这本书主要就是把你自己的感受当作是一种工具，透过你的内在的清理，主要是以你的感觉感受当作是工具，把你的意识信念的改变调整自己对 眼睛视力的健康的观点。那么详细的内容的话，我想你自己从书上就可以读到，比我的介绍要更详细。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以能量的观点，以身心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视力。那么如果回到一个妈妈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当人家的父母没有错，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要提供他们一些安全上的他们成长所必须要的信念，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有他个人的独特性，有他自己的内在的价值需要完成，那么因此他有他自己的发展，我们当父母的只不过是他们的培养皿而已，我们呵护他们，支持他们，但是还是要尊重孩子他自己的发展的路线。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物质界，他就以这个条件当他来这个物质界的一种创造的方式。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如果他即便用目前的这种方式在创作他的人生，他也不会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你看嘛，我们除了个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除了有创造性的自己之外，前面的那一节课赛斯所提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的功能都有那种功能的人格在带领着我们，不一定只有创造性的自己，还有其他的人格，而且我们还有威力人格在不断的可以让我们使用这些灵感跟心智的资讯。那么一切的一切是不是必须要从对这个孩子的信任开始？你信任这个孩子他没有问题，如果你能够移到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刚提到，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对应当中，我们的能量层级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输送好的能量到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了一种恐惧状态啦，或者是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完整，他有病症啊之类的情况的话，那反而我们输送给对方的能量层级是比较差的。尤其是这么幼小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两岁的时候就有他的五脏内腑出问题的现象呢？一般来讲的话，孩子在刚刚出生，尤其在长大之前的这个阶段，孩子的身体状况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如果以刚才我念的那个有关于闪光的信息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太关心这个孩子，关心到有可能会不会像个虎妈或虎爸一样，而这个孩子是不是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敏感的，比较不能确定的。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你看嘛，在两岁之前他根本没有视力上的问题，甚至于在上学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视力问题，一旦上了学之后，是不是父母对他的期待过大，或者是对他的要求过多，让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心灵当中产生极大的压力，产生那种不确定的感觉，产生没有办法把事情真的聚焦下来的那种发散的状态。当然以物质的角度，我们可能会去治疗他的眼睛，或者是我们会提供有关于他五脏内腑方面的信息，但是在同时我们又把这个孩子聚焦在他眼力不好，可能他会产生他不如人的这种心态，那原来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如人才会闪光啊，闪光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确定，不愿意看清楚，觉得自己是不够完美的。那么如果父母太过于焦急的，太过于担心的，我们输送给他的不是一个高能量，反而是一种担心的能量，那么对孩子来讲的话，更加的塑造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如人的那种印象。我刚才提过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世间是我们选择了我们要发展的题材，我们又选择那样的父母，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而且又有各个层级的指导者，而且有内在自己在指导，我们只能当孩子的培养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纠正他们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保护的事情，而最好的保护就是对他的肯定。如果你能够完完全全对他的肯定， 不要觉得他的视力不好，好像是很紧张的事情。那么至于他是不是五脏六腑出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已经相信这样的事情，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看看，他应该是会有相对的帮助。不过我觉得啦，你不妨去了解他的内心的心态状况，至少你要了解到以一个身心灵的角度在讨论闪光是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一个孩子对自己那么不确定，有没有可能跟父母亲的情绪状态会有相对的关系？如果父母亲对孩子有过度的担心或者是要求过度，而他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就好像我刚才在形容的，如果狮子跟鳄鱼碰在一起的，两个人在厮杀的话，一旦厮杀不够的，当他没有办法满足父母的要求，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成绩的时候，他会崩溃下来的。常常我们会看到那种高能力的人，或者是那种在学术上能够取得最高分的那些人，如果他对自己的那种能量的控制方式会让自己产生自己有可能是不好的状况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崩解下来的情况会比一般普通人都还要更严重一点。因为这样的人是比较不习惯接受自己是比不上别人的，而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的话，你觉得我怎样我也都 OK 啊，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也 OK 啊，因为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那么好，所以我也不会用那种高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啊，所以就不会产生太大的落差。叫我茶叔，叫我茶杯，或者是叫我茶老师，我好像都觉得很好玩，而且是哈哈大笑而已啊。因为这个孩子还年纪很小，所以他的有意识心智应该还没有发展完成，至少要到十七八岁以后他的有意识心智才会完成。那在这个阶段大部分的观念还是来自于父母的观念，那么如果他的闪光跟他的不确定感有很大的关系的话，我才会希望当父母的人去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当然跟孩子本身的特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方说我的儿子，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是我自己，因为我从小是从海边乡村里面长大的，小时候我们接近南方澳港嘛，所以很多的丰富的遗产，甚至于非常好吃的生鱼片，100块钱台币就可以买一大盒。海鲜总是我们家里最爱的食物，不过我的儿子一出生呢，他是先一开始有一些灰指甲的小问题，那因为灰指甲，所以有人不断的告诉他妈妈，这可能跟海鲜过敏会有关，不要吃虾子。那本来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可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信息了，他小时候的灰指甲是很快就好了，可是因为他的妈妈随时在叮咛，随时在提醒，哦，不要吃虾子哦，不要吃海鲜哦。因此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是绝对不会碰任何的虾子或海鲜。而我是他的主厨，所以对我来讲当然就产生很不方便的现象，因为有一大堆的食物是没有办法给他吃的。所以这个孩子是用这种小小的小灰指甲的现象，去塑造他人格里头不接近任何的海鲜食物，那么这可能跟他的转世经验是有关的，然后慢慢变成他对虾子是会过敏的，在以前是不会过敏。那我之前也曾经提过，在他小的时候，他因为不知道鱼丸是鱼做的，而鱼浆通常都不是一个最新鲜的鱼，可是他吃鱼丸，我做的鱼丸啊，他从来就不会过敏，而我的鱼丸是从鱼浆打下来做的，只是他看不到鱼肉，他不知道那个是鱼。心理的障碍会变成他的一种绝对的习惯性，然后他对这一类的食物是永远是绝缘的。可是对我来讲的话，虽然是有一些不方便性了，我绝对肯定他的现在的饮食习惯，因为这个可能跟他的生生世世是有关系的。虽然我是他的父亲母亲，可是重点根本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家的每一个人在食物上都有他的偏好，那么我当厨师的人，我要关照每一个人的偏好，于是我就发展出很多创造性的做法，我可以满足所有的人的饮食习惯，但是绝对不会去勉强他们，而且我也不会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这种饮食方式是不正常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是虎爸虎妈的话，你也要肯定你自己，因为孩子是以你的特质来塑造他的创造性条件。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某个角度上呢，当我们能够更加的让孩子发展他自己，能够更加的肯定跟支持他，那么他的肯定性就会增加。眼科医生的治疗或者是中医的治疗，我想对他都会有一个程度上的帮助，但是尽量的把这个部分把它当作是日常的治疗而已，不要产生太紧张的现象。一切其实跟能量层级是有关的，你的能量层级跟你的孩子的能量层级是不会一样的，那么他借由你来创造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应该给他任何的限制。我的意思是，从自己的内心先放松下来，提供他所有的资源，也提供他的肯定，提供你对这件事情是不担心的这种信心。那么他那么小，因为你有信心，他必然会有信心。一旦有信心，而他自己慢慢能够肯定他自己之后，那么他的不确定性自然就会消失。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的话就买这本书来看一看。我不是说这本书有多好啦，不过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看了这本书，好像有好几位朋友对他们的视力的确有很好的改善，而最彻底的改善方式当然是从能量的层级上去改善，包括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有关于暗示的那个部分，你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些催眠仪法，跟他有一些催眠的对话，对自己也一样催眠自己，你觉得这个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你对他是有全然的信心的，而且即便说他身上有某些带来的疾病的话，那么也一定是他的创造性的功绩而已。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只能简答这样的信息给你。那我们本来要讨论今天的323节，我们就把它延起到下个星期好了。下个星期我会根据我们今天讲的前言，把这个有关于暗示的这个部分解释得更清楚，当然内容会很精彩。想要知道暗示是怎么应用的，以及它的所有跟暗示有关的状况的话，就请期待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探险。坐着我们的辛巴达大船，我们就航行到无涯的大海，我们来探险未知的世界。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